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欧洲对华态度转硬，习近平访问意大利签约可能难有转机，专家警告中俄联手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大转弯，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拥护共产党是从娃娃抓起吗？习近平是不是要红色江山永不变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看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重要消息。在星期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前夕，在意大利大报《晚邮报》刊登的署名文章里面提出要和马可波罗的故乡结为全球战略伙伴。此前有关习近平访问期间访问意大利跟中国来签署一个支持一带一路计划的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已经在大西洋两岸引发了不安和批评。尽管此前已经有13个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但是意大利和中国签署这样的备忘录对中国更具有象征意味，也足以引起美国跟欧盟的不满和警觉。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倡导的雄心勃勃的全球性战略计划，中国通过在参与国家投资港口、公路、铁路和管道等基础设施，扩展其贸易和战略影响力。意大利将是七大工业国成员当中第一个跟中国可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国家。欧盟近来呢，也开始表现出对中国日益强烈的担忧，并且展示出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在经贸方面，欧盟跟美国对中国限制市场准入有着类似的抱怨。中国在欧盟投资长期以来几乎不受限制，这也使得中国能够在欧洲收购有先进技术的公司。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地缘战略学者认为，中国跟俄罗斯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军事跟战略关系正在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与俄罗斯同时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京与莫斯科在一系列议题上的联手。特朗普政府2018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有国防战略报告都把中国跟俄罗斯列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怀茨表示，中俄也在军事领域加强合作。2018年9月，俄罗斯动员了30万军队、1000架飞机和900辆坦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了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当中首次包括来自中国的3000多名解放军士兵。2017年俄罗斯跟中国还在波罗的海举行了一次海上军事演习。星期三，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美国要大力发展在太空领域的主导优势，扩大对中俄的领先幅度。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则认为，尽管目前的前景对美国不容乐观，而且没有轻松的解决方案，但是呢，中俄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他表示，中俄一直避免正式达成一种正式的同盟关系，也不太情愿在两国利益非重叠的领域冒险支持彼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研究员瓦迪，他认为美国是中俄走近的一个驱动因素，但是在美国最近退出中程导弹条约之后，中俄关系的走向变得更具不确定性。他说，中导条约寿终正寝之后呢，很难预测中俄关系的合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还是更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星期四出席智库座谈会，讨论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的军事战略，当中呢着重谈到了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仅仅限于太平洋。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连线介绍。
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地写明了使美军保持强大的两大因素，其一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其二是当这个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的时刻，美军投射力量的能力。他说，现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美国现在已经不能认为掌握这两大因素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当谈到这个中国时，邓福德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仅限于太平洋地区，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中国想至少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优势地位。第二，他们想要进入全球市场，所以他们的目标高于太平洋地区。伴随着那些目标的是军事足迹。
邓福德将军是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这个讨论会上发表这样的讲话的。那么在会上，当他被问及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在未来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邓福德将军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今天就有意挑战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并且满足我们与太平洋地区五个盟友的承诺的能力。
邓福德将军还提到美军与美国企业界的关系，他认为双方的合作是美军能够在这个长久以来保持强大的重要的原因。我们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我们有着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从二战到今天，美军与美国产业界的合作关系，我们获取美国人民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能力，创新的想法和我们的生产能力一直是让美军强大的因素。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习近平也知道这一点，他称之为军民融合，清除中国军方与产业界之间的障碍。
邓福德说，他对这个美国企业可能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军方获得重要技术感到担忧。此外，当被问及对朝鲜在导弹试射等问题上的意图有何评估时，邓福德将军表示，无论他本人作何评估，美军需要执行的任务从未改变。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从2017年2月，我们的任务包括多个项目。第一，以我们所能的任何方式支持朝鲜半岛去核的外交努力。第二，就是依据我们的同盟架构，威慑朝鲜对韩国可能的侵略或挑衅。此外，让我们自身准备好，当核阻失效时，我们能够做出反应。那三项任务一直都没有改变。至于你提到的有关朝鲜的意图，我对于他们的意图做核评估，并不影响我们每天如何执行这三项任务。
邓福德将军说，他看到朝鲜仍然具有弹道导弹和核能力，美军关注的重点就是为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宣布再制裁两家协助朝鲜逃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财政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大连海舶国际货运公司，还有辽宁丹兴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他们呢，因为协助朝鲜政权用欺骗手段来躲避联合国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因此呢，被美国公司制裁。中国制造网列出的信息说，丹兴国际货运公司是由中国商务部批准的一级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是交通部批准的船舶代理企业，公司主管产品包括朝鲜集装箱和朝鲜船东。美国财政部声明说，这两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任何财产都会被冻结，并且禁止美国人与这两家公司及相关人员从事任何交易。 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说，美国和理念相同的伙伴国继续致力于朝鲜最终已经完全去核化的目标，并且呢，认为完全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是成功达到这个目标的关键。美国财政部2018年多次对被指帮助朝鲜政权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但遇到北京的反对。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证实，美中两国高官将在三月底和四月初进行穿梭互访。根据透露，华盛顿跟北京商定，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在3月28号到29号到北京跟中国官员举行第八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则是4月初到华盛顿跟美国官员举行第九轮高级别经贸磋商。有消息说，美中两国将在4月底达成贸易协议。那么有关于这些最新的发展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节目当中采访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来做下面的分析。
现在看来呢，就是在就是以前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呢，就是双方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也就是川普总统前段时间刚刚说的就是说是美国就是两方达成协议以后呢，美方呢要是逐步的降低就是对中国增加的关税，而不是马上就把所有的关税去掉这个呢就是说是有点中国就觉得好像这是有点很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达成了协议以后的话，那么你对美国对中国的惩罚措施应该马上结束，但是呢现在看来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川普总统说的，他就说为了保证中国能够执行就是我们达成的协议，所以说呢就是要看那个协议执行的情况呢，逐步的降低这个关税。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就是一个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现在总的来说呢，已经是比以前的问题要小得多了。所以说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可能我认为是就是中美达成协议呢，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嗯，那么目前我们注意到这个美中的经济发展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这个压力。那么特别是这个美联储啊，就是这个星期宣布要取消2019年这个加息的计划，那么甚至就是停止这种加息的这种经济刺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来应对着目前这个经济减缓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那如果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像刚才你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对于美中两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美中两国的人的生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OK，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达成协议的话呢，那么肯定会对美中的经济呢都有就是短期内呢都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就是说是像中国的话，它的因为它现在的制造业的那个的发展呢是已经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还有呢它的就业人口呢，因为就是美国那个出口美国的那个机会下降了，所以它的就业人口呢也有一定的下降。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是美中一旦解决了这个贸易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呢，特别是出口经济发展呢，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这是第一。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同样就是美国的公司呢就能够得到了更多就是市场进入的那个机会，他们能够到中国去做各种各样的生意，也能够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对美国的对中美两国的人民有不同的那个影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中国人民来说呢，这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呢，会继续的到了中国，所以说中国的工人，蓝领的工人呢，他的那个工作机会呢，就会有很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呢，就会说深受其害。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全球化这个过程呢，会继续的把这个工作呢，制造业的工作呢，放到中国去。所以说的话呢，对美国的中下阶层的人呢这个呢是不一定是个好处，但是呢你要是有在美国你要是有资本有知识的话，那这个好处会是非常大的。
嗯，那如果真的美中两国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了，对于全球的贸易这个总体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全球的贸易的协议呢会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啊。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是如果说是美中能够确实能够达成了这个协议，而且都能够执行下去的话，那么比方说那中国不但就跟美国关系理顺了，同样的框架呢就可以跟欧洲，可以跟日本，可以跟世界其他国家呢用相同的这个框架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是美中贸易一旦达成的话，那么这个 WTO 的框架呢就会更前一步的发展啊，就会以中美这个经济这个蓝本呢来解决他们就是说是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这不单单是对中美经济有很大的好处，对全世界的经济特别是贸易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好处啊。就比方说知识产权保护啊，就比方说是那个就是公平的市场准入啊，这些问题呢都能够在这个中美这个经贸这个协议的框架下面呢能够向前一步的进行。
嗯，陈教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一下。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对这个四月份这个达成这个协议你还是本人还是很乐观的。那么假如在这个达成这个协议在这个当中啊，美中双方可能都会要做一些让步，你觉得各自会在哪些领域让步？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中国啊，美国要求这个中国这个结构性的改变等等。另外比如说还有在华为这个问题上，就说双方各自会在哪些领域让步？
我认为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结构性问题呢几乎在所有的方面，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就是允许就是美国企业到中国去，其他的比如说金融行业啊，其他行业能够进去啊，能够就是就是去做生意。还有的话呢就是取消或者减缓对国企还有就是私企龙头企业的这些补助，这些所有这些范围呢都得到了，就起码是大部分的承诺就是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就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执行的问题啊。因为怎么执行的话就是谁说了算，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问题一旦没有达成，那么就是美国就说我说了算，没有达成那我继续对中国增加关税，那中国说这个不公平，因为我们应该是也应该有决定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达成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谁最后能决定那个这个贸易是不是能够真正执行下去了，在这个细节上面呢是现在是还有争执。现在我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要就说是会给要达成的那个让步呢就是会给中国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决策。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时间表，就是降低中国关税的时间表呢，我想呢会尽量靠前一点，这个就是美国要让步的问题。所以说华为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可能对中美这个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可能不是个太重要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是在他们现在谈论的一个项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目前正在中东访问，星期四他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陪同之下参观西墙，成为第一位和以色列领导人共同访问这个具有重大意义地标位置的美国国务卿。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经过了52年之后，是美国充分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的时候了。这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地区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安全重要性。这是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的说明。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我们就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报道。
我们先来回顾历史。1967年的中东战争，或是有人也称为六日战争，以色列击败了埃及、约旦及叙利亚的联军，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的老城，并且从叙利亚的手中拿下并且控制了戈兰高地。不过之后的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呢并不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主要的原因包括了，第一，联合国的决议案第242号的决议案呢，反对其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占领其他国家领土。那么再来呢，就是担心美国呢，如果承认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主权呢，可能会引发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反弹，反而无助于中东的和平。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的这项重大的政策宣布呢，第一，他强化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那么第二呢，他也帮助以色列来抵制来自伊朗以及叙利亚的势力。那么他也帮助了西方国家继续在中东地区反恐的努力。那么第三呢，他就是拉抬了那个内塔尼亚胡的声势，因为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他正面临艰困的连任选战。不过呢，有批评家指出，此举呢等于是会招了一些反效果，包括了不但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案，此外呢，美国承认对戈兰高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主权，可能会无助于不但会无助于阿拉伯世界国家和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未来的远景，那么呢，也会伤害了长期以来美国所提倡的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两国共存的和平方案。那么这个两国共存方案呢，等于也走入了死胡同。那么今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重大政策宣布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召开了共同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内塔尼亚胡感谢美国的支持，蓬佩奥则表示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宣布呢，是为改变未来中东的对于未来中东的和平呢是有帮助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呢，蓬佩奥在另外一个场合是怎么说的。
你谈到哈马斯、真主党这些组织都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以及以色列构成威胁，他们决心把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抹去，我们有意义上以及政治上的义务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美国随时准备好这样做。
我们知道在2017年5月，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女儿伊万卡以及犹太裔的女婿库什纳曾经以私人的身份造访了西墙。西墙呢又称为哭墙，是犹太教的信仰当中除了圣殿山本身之外呢最神圣的地点。那么今天蓬佩奥国务卿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造访这个地点，是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之间的第一次。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表示呢，他不但表示支持美国来正式承认这个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那么他也表示长期以来伊朗试图利用叙利亚来作为攻击以及摧毁以色列的平台。因此呢，今天的这项正式宣布呢，是其实对美国来打击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有帮助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另外一个场合怎么说。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决定终止与伊朗的灾难性核协议具有历史意义，他说到做到，他说会重新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他做到了。我们看到这种压力正在起作用，我们需要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而美国和以色列也一起密切协调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以及对世界各地的侵略行为。国务卿蓬佩奥和我刚刚在会议中讨论了未来的步骤，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削减伊朗的影响力，符合以色列、邻国以及世界追求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利益。
星期四的政策大转弯也引发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如果美国承认一个国家政府通过战争的手段来控制占领其他国家领土，那么呢对于俄罗斯来侵占克里米亚就很难提出解释对于其他国际社会中有类似举动也很难提出自圆其说。那么呢今天的这项重大的正式宣布呢也对于美国未来在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变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18号在一场教师座谈会上对多位高校退休教授还有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发表讲话。 习近平说，要建立千秋伟业，必须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他说，必须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那么习近平定调思政教育，紧抓意识形态，罕见的指示，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评论称，习近平的做法让人联想到希特勒时代的青年军，还有培育学校。那么从娃娃抓起，真的能够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吗？有关于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士，是职业律师桑普，另外一位呢是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那么对于为什么中共高层非常重视这次的思政教育教师会议呢，桑普他这么说，
中共的高层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一个会面啊，这一次的那个教师的会面，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哈，他对于亡党亡国的忧虑，就尤其到了那一种现在中国的国势趋向于一个衰退的情况下，走到穷途末路，唯有红色洗脑。这个红色洗脑，他讲到是从娃娃抓起啊，从娃娃抓起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是没路可走了。他们希望回到以前毛时代的那一种做法。所以有称这个习近平时代是一个亚文革的时代，基本上他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文革，是希望说回到这共产主义最卑劣的那一种状态下，就是希望从专制独裁地方希望做。这个有几个外因的啊，那因为第一个是中美贸易的争端还是继续的存在，新西冷战的格局现在不仅是在中美情况发生，也在五眼联盟甚至在那个中欧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对立的关系。那国内呢，大家看到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到那个今年的预估哈，以官方的官媒的看法是 6% 为下限经济成长率，再加上那个大量的发债，比方说地方债增加8000亿等等的举措，你看到中国的经济情况不许乐观，外围整个外交的局势也是形成剑拔弩张的状态。那在这个内外因的纠合底下，他唯一能够做的是怎么样？保政权。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强调这个思政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呢？关于这点呢，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他说，
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孩子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教育，孩子能够从这个中国的现实里面看到他们的一些未来的想法。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电视的访问一个小学的孩子，这个他们问这个孩子，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问这个孩子，您想长大以后做什么呢？这个孩子居然说，我想做贪官。为什么？因为贪官能赚到最多钱。我觉得这种社会现实对孩子的影响，比你搞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啊更有效，因为他是从周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这些事实观察到，原来做贪官的好处是能赚到能赚到钱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说你的社会风气不搞好，尽管你怎么抓孩子的思想你都不管用，而且特别是你现在抓的，习近平讲得很清楚，这些教育呢就是头一个任务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你这共产党，你不是以这个让老百姓有过一种自由的日子，给孩子有他思想发这个思想发挥的空间，你怎么样叫孩子能够愿意来维护你共产党的统治呢？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失败的。我们要看到他这种政治思想的教育呢，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而这点呢，恰恰就是你看到他 他今年多次强调要维护共产党的维护政治安全，而政治安全的两个内容就是共产党的执政跟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可见他现在呢就是非常感受到在全国范围内呢对共产党的这个执政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也产生怀疑。
那么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他强调说要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人才，对此呢陈翔举例说，
前不久这个北京一批学生月薪
对
跟他们去搞这个
工人维权，
加斯拿工人的维权、
嗯、
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啊，
是、嗯、
但是他为什么他落实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的时候要遭到当局去、
嗯、
去围剿、
嗯、啊
打压，那这个约信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在哪里、
嗯、
这就说明他们是叶公好龙，表面上他说要搞社会主义，真正有人按照社会主义的那些信念来维护工人的权益的时候马上遭他们打压，所以呢这个说明他们并不是真正有意要宣扬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借社会主义来巩固他共产党的统治。
对于红色基因高校联盟，独立时评人士职业律师桑普提出了他的看法。
这个红色基因高校联盟某程度上都是表中做的嘛，他们基本上所做的跟其他学校做，现在习近平要求他们做的根本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搞这个就叫九个学校的联合高校人才培养联盟，是为了做给他上面的人看的。那问题是这样子，能不能够说有他们比其他学校更优秀的地方？我觉得完全没有。重点还是一个嘛，你要红色洗脑，甚至要求校长党委书记带头去走进课堂，
是
要带动其他家去建设，甚至要所有的人呢，甚至是干部啊，各地方各部委都要去下去讲课。他们真的是老师吗？他们真的懂吗？很简单嘛，一句话，如果说你们红色基因这么厉害，你就拿刚刚我说的那个考题请习近平做一遍，把选择题全都勾对给我看看，看他真的答对多少题，就看得到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框里的，重点是要你服从，服从于党，说的所有意识形态跟知识跟考试都是假的，然后拿来算分数而已，真的重点是你要永远忠于党，不当叛乱分子。就算你说不忠于党，你如果一旦不忠于党就出事了，如果你说要忠于党而且要表忠啊，这个表忠是习近平的一个重点，以前那个邓江湖时代还可以允许你一些沉默的空间，现在如果不表忠那就不得了，官做不了，老师做不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中国发生一起重大化工厂爆炸事故，有几十人死亡，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模式再次蒙上阴影。官方的报道说，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的天嘉宜化工厂的化学品储罐星期四发生爆炸，导致47人死亡，几十个人受到重伤。当局称现场明火已经被扑灭，空气污染物指标在许可范围内。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品产地，在过去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当中发生了一系列致命工业事故。四个月前2018年11月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一家化工厂发生运载为化品的卡车连续的发生爆炸事件，造成22人死亡。2018年7月四川省江安县有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爆炸，有19人丧生，12人受伤。2015年天津的一处化学品仓库爆炸，造成了165人死亡。致命重大工业事故连续不断，引起了民众的愤怒， 但是呢，中国当局严格控制对重大致命事件的报道和相关消息在网上的传播。媒体在报道这一类重大事件的时候，通常千篇一律地刊登主要官方媒体的报道。响水321大爆炸之后，正前往欧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有关部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并加强舆情引导。在另外一方面，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五表示，世界各地的高等学府应该抵制中国政府破坏海外学术自由。人权观察在2019年3月21号发布了一份12条的行为准则，要求高校采取行动应对中国政府对学生、学者还有教育机构学术自由的威胁。这个组织表示，世界上很多跟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跟大学，或者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没有准备好系统的解决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很少有人采取行动保护学术自由不受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影响。此外呢，人权观察还发现，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学术自由受到各种威胁。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对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以及在世界各地校园学习的中国学生进行监控。一些大学会主办演讲，邀请像达赖喇嘛这样的主讲人。中国外交官为此向大学官员抗议，因为达赖喇嘛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人物。人权观察调查还发现，中国政府试图限制学术自由，为了应对这些的压力，确保学术机构的完整性，保护学生、学者和管理者，特别是在中国工作或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和管理者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人权观察提出了以下的行为准则。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是高呼学术自由，加强校园学术自由，对抗学术自由的威胁，记录中国政府侵犯学术自由的事件，与其他学术机构共同拒绝，共同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为在中国工作的学者跟学生提供灵活性，拒绝孔子学院，监督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组织，促进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学术自由，公开所有中国政府资金，确保交流项目和校园分布的学术自由，以及监测中国政府干预学术自由的影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波兰打算起诉一批前法官，他们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曾经判刑追求民主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波兰也试图从瑞典引渡一名目前在当地定居的前著名法官。这个法官曾经判处一批反抗共产党的武装抵抗运动人士死刑。有分析认为，波兰更深入地推动去共产主义，但是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是民主转型过程中相当艰巨的一项工作。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司法部长和波兰民族记忆学院最近表示，将会起诉一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法官和检察官，这些人参与了对当时追求民主的持不同政见反对派人士的迫害和判刑。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专门从事前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犯罪历史调查和研究。民族记忆学院下属的调查局星期三向纪律法庭提交诉状，要求取消7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法官和检察官的豁免权。波兰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杰波罗当天解释了采取类似行动的目的。他说，应该让那些曾经从事过卑鄙司法犯罪行为的法官和检察官们为他们当年的行为承担责任。这7人包括3名法官和4名检察官，他们曾在1981年到1982年期间对至少10名反对派持不同政见人士判刑。波兰共产党政权当时实行军管，镇压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当年波兰反抗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民众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团结工会号召发起的罢工时常有数百万人参加。波兰司法部长杰波罗说，在打算起诉的这些人中，有2人 曾经在波兰最高法院工作，其中一人直到去年年末退休前还参与案件的裁决。杰波罗说，那些曾经为共产党服务、参与迫害判刑反对派的法官中，迄今仅有一人被取消了豁免权。他说，共产党垮台和波兰民主化已经有30年，原来曾经期望波兰的法官体系能够自我清洗，能够自动清除掉那些曾经为共产党政权和苏联占领者服务的法官，但是类似的想法太过于天真幼稚。波兰也在与瑞典交涉，希望瑞典能够向波兰引渡前法官米赫尼克。波兰外交部为此在一个月前还特别召见了瑞典大使。波兰法院指控米赫尼克从事了一系列犯罪活动。波兰的一家法院去年10月对85岁的米赫尼克下达了逮捕令。今年1月，波兰司法当局请求瑞典方面能够同意引渡米赫尼克回波兰受审，但瑞典的有关法院以米赫尼克目前已经成为瑞典公民以及犯罪期失效为由，拒绝了波兰的引渡请求。波兰政府表示，米赫尼克犯下了反人类罪，类似的罪行永远不会丧失时效。米赫尼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是波兰军事法庭的法官，他被指控至少判处10名抵抗运动战士死刑。波兰的这些抵抗运动在二战爆发之后主要针对纳粹德国，但是在二战末期苏军占领波兰之后，波兰抵抗运动开始了同苏联红军和苏联扶持的波兰共产党当局的武装斗争。这些抵抗运动的战士目前都被波兰社会称为英雄。波兰60年代开始反犹太人运动并对军队进行清洗之后，犹太裔出身的米赫尼克随后移民瑞典，他后来甚至同流亡瑞典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们多有接触。米赫尼克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反悔，他说自己当年年轻并没有意识到能够成为共产主义恐怖的工具。米赫尼克的父母是波兰和乌克兰共产党人，律师出身的父亲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处决。米赫尼克的全名叫斯捷帆·米赫尼克，他还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兄弟名叫阿达姆·米赫尼克。阿达姆是波兰著名媒体人和前持普通政见者，60年代就开始参加反对共产党政权统治的阿达姆曾经是团结工会运动的主要智囊，他目前是波兰著名大报《选举人报》的主编，也是波兰县政府的批评者。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波兰迄今仍然没有完全清除掉共产主义的污垢。伊赫洛夫说，我现在想弄懂波兰人为什么要拖1/4的世纪30年之后才开始这方面的行动，这可能同前领导人瓦文萨与叶利钦的关系很好，不想得罪俄罗斯，以及同共产党有关联的科瓦西涅夫斯基执政有关。伊赫洛夫说，但是不管怎样，目前右翼执政的波兰县政府终于拿出了勇气。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一直被认为是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一项艰巨工作，许多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认为，正是因为苏联解体后没有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才有俄罗斯今天的局面。俄罗斯著名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斯维托娃的父母曾经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被多年关押和流放。斯维托娃说，2-3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他知道当年判刑他父亲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的那名苏联法官现在正领导着俄罗斯最高法院。波兰在不断推动去共产主义活动，为此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俄罗斯共产党和支持者去年还曾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波兰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前示威，抗议波兰企图取缔2002年成立的波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被当地的司法机构指控违反法律，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和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跟美国政治有关的报道。我们知道民主党国会领导人现在呢暂时排除了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的可能性，而从历史上来看，弹劾是罕见的。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位总统被众议院弹劾，一个呢是1868年的安德鲁·约翰逊，还有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但是弹劾在参议院没有获得通过，两个人之后呢还是继续留任。根据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吉姆·马龙的报道，弹劾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举动，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尽管面对来自自由派活动人士的压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反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至少目前是这样。
弹劾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造成分裂的议题，让我们看看事实是什么，法律是什么，还有总统有怎样的行为。
Thank you very much.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弹劾的想法毫无疑问是行不通的。
你不能弹劾一个工作做得很好的人，这是我的看法。
马特·达莱克表示，民主党人可能更愿意让选民在明年的选举中推翻特朗普。
早弹劾程序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已经到2019年末或者2020年初了，这自身就带来了复杂性，因为还有另一种换总统的方式，那就是选举。
民主党人或许还记得1998年弹劾比尔·克林顿总统时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和莱文斯基女士发生过性关系。
克林顿撒谎并试图掩盖他与实习生莫妮卡·莱文斯基的婚爱情，这导致他被众议院弹劾。对克林顿弹劾在参议院未获通过，他得以留任。
我已经为我在个人生活中所做的错事承担了责任。
萨巴托说，由于弹劾案带来的政治反弹，共和党人在1998年的选举中失去了5个众议院的席位。
共和党人使得受到冲击的比尔·克林顿在余下的任期内几乎无懈可击，这对民主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
萨巴托说，美国的缔造者们把弹劾设定为罕见事件，
他们不希望总统因轻微过错而被弹劾定罪并被赶下台，他们希望国会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1974年国会因水门事件丑闻而对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启动弹劾程序。
因此我将于明天中午辞去总统职务。
尼克松在确定参议院很可能会通过对他的弹劾后选择了辞职。约翰·胡达克表示，特朗普总统可能再次面临要求他下台的呼声，这取决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结果。
如果穆勒的报告显示出总统和他的竞选团队存在一些严重的不当行为，那么他确实赋予了民主党人开始考虑如何推进弹劾程序的权利。
目前来看，更有可能的是，民主党人在大选前不太会考虑在众议院展开弹劾，特朗普要再次面对选民。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台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过境夏威夷，引发中国对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之际，有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草拟了一份决议，强调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不是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在跟中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对中国有关其意中的立场表示 acknowledge。这个字呢，中国政府翻译成承认，但确切的意思是接近知会，而不是 endorse 认可或是支持。草拟决议还说，针对北京向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还有私营公司施压，强迫他们将台湾标明为中国一省的做法，美国应该抵制。美国众议院议员夏伯特在草拟的决议中批评中国对台湾进行打压，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活动，并对跟台湾的对话设立了必须承认其 一个中国原则的先决条件。还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宣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后，北京对台湾的各种打压和胁迫引起反弹。众议员夏伯特在草拟的决议中提案，他提出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政府是有2300万人口的民主实体合法代表的客观现实，应该鼓励台湾海峡两岸进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建设性对话，而台湾未来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和平进行，并且必须有台湾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最近几年以来，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不断升温。美国国会2016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第一次把里根总统20世纪80年代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付诸文字。虽然这个决议案不具法律效益，但是代表美国国会的态度跟立场。六项保证包括不设定结束对台湾军售的日期，不变更台湾关系法的条款，不会在对台军售前跟中国大陆协商，以及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了参众两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国所有层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并且允许来美国的台湾高管，还有包括国防部和国务院等部门政府的高官会见。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在访问太平洋三个邦交国之前呢，趁着搭乘飞机出访前，来到了民进党总部进行2020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登记，并且呢，对前任行政院长赖清德参选总统这个事情做出了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3月21日，此前已经宣布要竞选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到民进党总部进行党内初选的登记。他提出担任总统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并自信表示自己是符合的人选。同时他也对赖清德参选表示意外，但将集中精力拼到底，直到胜选。
那么今天呢，我来做初选登记。或许有人就会说，我这个是不顾北京的反对来竞选下一任的总统哦。不过对我来说，我来登记是因为我知道民进党需要我，台湾也需要我，我也愿意再一次承担台湾下一个阶段的责任。
蔡英文提出了担任台湾总统应具备的三个条件。首先，在外部面临中国威胁、内部具有挑战的情况下，总统需要熟稔处理国际事务之道。其次，领导者需要承受压力和攻击，勇敢进行改革。第三，则是承担责任，团结全党及理念相同的社会力量。
那我相信这三个条件，以我来看，的答案就是蔡英文。
18日，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突然宣布参与民进党党内初选，与蔡英文竞争出现名额。对此，蔡英文说，民进党刚结束立委补选的选战，全党上下正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这个时候，赖清德突然宣布参选，确实与很多党的支持者和党员的期待是有一些落差的。
因为赖院长啊，是我任命担任最久的院长啊。我相信感到意外的大概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
对于是否会与赖清德组成蔡赖配，亦或是如果初选失败是否支持赖清德，蔡英文都表示考虑这些为时尚早，而他现在会拼到底拼到赢，表示他要取得2020大选胜利的决心。从当前的民调结果来看，蔡英文并不占优势。由台湾世代基金会代发两岸政策协会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蔡英文和赖清德两人都不及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度。不过如果两人合作蔡赖配，则可胜过韩国瑜、柯文哲等人，这是一个亲蔡英文的智库。而本周早些时候，由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凯达格兰基金会也发布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民调结果，赖清德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被民进党视为大选实力对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并未表示要参与选战，不过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没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 蔡英文在登记参选后赶往机场，开启8天7夜的太平洋邦交国之行。他这次出访将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北京就美国允许蔡英文总统过境提出严重抗议。赖清德早些时候宣布将在蔡英文出访期间停止公开行程，表示要与蔡英文君子之争，让这场选战成为典范。对此，今天蔡英文表示不太需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跟南太平洋邦交国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可能出现变化。不过台湾外交部官员表示，目前邦交状况平稳，也会审慎地对待中国的操作和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俭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目前的邦交状况平稳，但是中国没有间断操作影响台湾的友邦，台湾外交人员及大使馆会审慎对待变化。本月初才前往所罗门群岛巩固邦谊的徐思俭还表示，与所国总理何瑞朗会面时，对方向他保证在大选之前邦交不会有问题。路透社报道，所罗门群岛将于下个月举行大选，部分候选人表示应该重新检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所国2/3出口商品销往中国，相当仰赖当地市场。路透社还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中国已经挖走台湾5个邦交国，目前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剩下17个。台湾在南太平洋的6个邦交国，其中4个今年将举行大选。除了台湾担心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生变之外，美国也担心中国势力渗透到这个区域。德国之声还报道，台湾在南太平洋的邦交国出现动摇，其中所罗门群岛可能是下一个转向中国的国家。台湾外交部则发布新闻稿指出，与太平洋友邦整体情势平稳，但是近来区域局势持续变动，加上友邦将陆续举行大选，台湾政府会秉持互利互惠、踏实外交的精神，深耕巩固与友邦的情谊。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指出，所罗门政府放出这样的风声，主要的关键点还是在台湾是否将履行承诺，协助该国兴建一座2800万美元的运动馆。
所以会讲这样的话，第一个可以知道他在 play 这个 game， 第二个对我们也构成压力，因为是邦交嘛，对不对？第三个就是明白的告诉你，我当选以后我要重新检视我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江启臣委员还说，所罗门群岛这样明白的警示，等于是把台湾当成援助的凯子，如果外交关系变成这样，对台湾是很大的伤害。徐思俭次长答复指出，台湾与所罗门群岛洽签新建运动馆的备忘录之后，后续还要和建设公司进行安排，目前这2800万美元并没有支付。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启程访问南太平洋3个邦交国，但是并没有包括所罗门群岛。台湾目前在南太平洋的6个邦交国包括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瑙鲁、图瓦卢以及帕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针对所罗门群岛外交动向的问题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政府一贯在一个中国原则与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的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一小时要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见。